刚讲到呢，孝悌是做人的根本，忠信呢是做人的动力，忠于家庭，忠于团体，忠于社会、国家、民族，这个人的一生呢会过得非常的充实有意义。所以留在青史当中啊，都是这些忠诚的这一份道义。所以我们一提到范公的风范，那他不只是利益了范氏的后代，其实他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共主，因为他的德行教化了整个民族。所以这个范公的后代，我们曾经也见过几位，脸都特别大，耳垂也特别厚，所以确实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他一上台来说，我是范仲淹先生的第几代子孙，话才讲完，底下就响起一片掌声了。希不希望在100年之后，200年之后，在台北天武农训中心办传统文化的讲座，突然有一个人走上来，他说我是某某公的后代，这个就是200年前他的祖先来参加了一次研习会，回去以后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当他这一生过完以后，记在了中华民国的历史当中，结果后面的人读到都认识他的祖先，突然讲到的时候，底下也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，大家希不希望？真的啊，那你真是福应后代啊，他走到哪都受人家尊重，而且人家信任，那个是圣贤能后代，家教一定很好，
对，
大家又找到第二个我驼背的原因，叫民不腐食。所以呢，这个我曾经啊就听到一位老师啊，他就说他有一次啊回家啊，在大陆有一些地方啊，还有用摩托车当交通工具，他们叫做 motorcycle task， 结果呢，他要进入他自己的故乡啊，就坐上一台摩托车，一位女老师，就到了他们家，就下车了。然后那个人呢，一看到他在这个地方下，就问了：“哎，某某人是你什么人？”然后那是我爷爷。他的爷爷曾经在当地做过领导，结果呢，他爷爷那个时候当官呢，家里有吃的都拿出去，因为那时候很苦，自己反而吃比较粗糙的那个米糠。而这一个司机呢，刚好就曾经被他爷爷照顾过，然后就说：“那个是你爷爷啊。”他以前照顾我们很多啊，他是个好人。说着说着呢，他骑着摩托车要走了，这位女老师说：“哎，我还没给你钱呢。”说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就开走了。人的这一份道义啊，都会深植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面，人家一有机会就回报啊，报在你的身上，又报在你的后代身上，做好事都没有白做的啊。所以诸位朋友们，希不希望孩子以后坐车不用钱？希不希望走到哪都受人家尊重？就从我们现在做啊，我们跟后代子孙分不开啊，确实是分不开啊，承先启后。所以人真正 爱护下一代，那一定谨慎自己的行为，给后代当榜样。大家有没有遇过有一个人走上台来说：“你好，我很光荣，我是勤快的后代。”哦，他得要拿个雨伞上来，是吧？不然他会被东西敲。啊，你说有没有人说我是曹操的后代？曹操没后代啦，他到第三代就被诛三族啦，直系血亲全部都没了。所以你看哦，他当初有权力的时候怎么说？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也不可天下人负我。这样的心态最后是什么？断子绝孙。是啊，你存心后福应后代，所以忠臣的后代一定兴旺。你看曾国藩的后代，林则徐先生的后代，这个我们都有亲自见过，家教都很好。所以林则徐的后代啊，不抽烟呢、啊，不好意思抽烟、啊，他的祖上是戒烟的第一把手、啊。那个在华盛顿，在哪一些都立着林则徐的圣像的，那不好意思了。哦，所以你做好好道啊，让子孙都觉得有使命感，不能丢祖先的脸。哦，我记得那时候在桃园，桃园县的范副县长，啊，那个时候他是副县长，他就是范公的后代。啊，他一站上来，我很惭愧。你看他多谦虚，啊，我是范公的后代。所以当我们去感觉到他一上台来讲说我是范公的后代，他从小就以身为范公后代而感到一份责任，不能丢祖上的脸。所以啊，家里家谱要修啦，修一修哈，哇，搞清楚了，哦，原来是大顺的后代。是吧？那个古乐府啊，尔东城啊，于田富，哎，黑板上有您的尊姓的，请举手。哇，哦，大家掌声鼓励，这个大顺的后代来了。这些朋友们，待会走路的时候有风，pose 很好。因为今天认祖归宗了，大顺的后代走路都要有榜样出现，哦，不可以乱走了，啊，做什么事情呢？要给祖上感到光荣。那有没有人突然觉得有点失落？人家是大顺的后代，我不是。好，我跟大家调查过了，大家不是尧舜禹汤的后代，就是文武周公的后代。为什么只有这么有高度智慧的祖宗，他的后代才几千年还能延续下去呀？啊，不到那个德是延不下去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有责任啊，祖宗对得起我们啊，这么高度的智慧啊，我们承先要启后啊，不然对不起后代，也对不起祖宗在天之灵。哦，好，所以从我们当下呢，对民族文化的沉传尽这一份忠心。好，信啊，人凡出言信为先。老祖宗提醒我们，你看这个字怎么写，人跟言。所以一个人不守信用呢，他讲的话就不叫人话，请问是什么话？哦，这个我们记得在大陆汤池的时候啊，刚好有一位老人家，他留了很多线装书。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都对他肃然起敬，因为那些线装书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留下来的。那时候文革的时候，他们不忍心把那些毁了。我们看得很欢喜啊，翻了一下。他一看到还有人这么喜欢这些古文呢，啊，他很高兴。哦， 然后他说那个，那你们先借你们看。哦，结果呢，我们把书拿过来啊，他就叮咛了几下，哦，要注意什么，注意什么。那因为他叮咛了一下，我们怕他不放心呢，就说那老人家，我们给你写个借条，哦，什么时候还给你？哦，结果他一听完，瞪着我们看，你讲的是人话吗？还要写借条？哎呦，我的这个老人家讲的刚好符合我们老子都创字啊，信还要写借条吗？所以当人都用法律的时候啊，其实人格已经怎么样，不知不觉在下降了，自己不知道了。哦，所以古代圣哲人春秋的季札，他很有智慧，很有德行。他的信是守到什么程度？他心已经答应别人了，他没有讲出话，他都要尽到这一份承诺。啊，所以他曾经要到鲁国，啊，去担任出使啊，外交官办事情。经过徐国呢，徐国国君跟他有交情呢，请他吃饭，结果这个国君就看到他的佩剑呢很庄严，他看了比较久。这个季札一看呢，他很喜欢这一支佩剑，心里面就暗自答应要把这把剑送给他，可是不能说，因为还要去出使啊，这个佩剑是代表身份。结果当他去完鲁国办完事，又回到徐国，国君已经去世了。他季札到了他的坟前，把剑挂在他坟前的树上，要送给他。他的仆人看得很惊讶，说：“主人啊，你又没有答应要送给他。好，纵使你答应了，他也已经死了。”你干嘛还要给他呢？那季札说了：“死无以心啊，我已经用心许之要给他了，其已死，怎么可以用死来违背我这一颗良心呢？”所以我们体会到古人那种连念头都不愿意违背的那种诚信啊，会非常的佩服感动。所以孔子啊，在《论语》里面也提到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我们这一生答应别人的承诺，一辈子尽心尽力去完成，绝对不违背，这是信。礼义廉耻，礼义啊，就是做人的标准。礼是懂得屈己尊人，不自大。义呢，是能尽道义，尽家亲人的道义，尽朋友的道义。啊，其实朋友这个道义当中啊，有几点：要劝谏；第二个呢，要关怀朋友，而且还能够关怀他的家庭，爱屋及。啊，这个劝谏，其实就是《弟子规》讲的，亲有过，见识根，善相劝，德皆见，过不归，道两亏。你说现在人都说我怕得罪人，那有时候道义都没见到。当然你要劝诫这个朋友，前提啊，他也要信任你。他不信任你讲的话，你讲的话他反而听不进去，甚至还生气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孔子也提醒我们，君子信而后谏。他信任你，你再劝谏他；他没有信任你，你就劝他，他觉得你看他不顺眼。哎，这个都是人情练达啊！你今天才去上班，那个同事第一次见面，当天下午你就说你好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直率， 所以我今天跟你相处一天呢，我很直率，我又学《弟子规》要善相劝，所以我发现你有八个缺点，供养你。哦，好，那个人，好，谢谢。心里面你给我记住，难道还没信任吗？哦，那你当底当下属的哦，你很正直，第一天到这个公司上班，哦，马上老板一个明君要接受得了劝谏，你听过唐太宗吗？哦，哎，哦，十大缺点，啪，不错不错，你的文笔不错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哦，所以这个知所先后，择近道啊，信任还是要摆在前面。大家呢深入《弟子规》啊，这个每一这个字都很有味道。你看，父母责，须顺承，那是修养啊。你看顺，父母教训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在那里解释，还在那里跟他言语有冲突。是要把他气成心脏病不成啊？所以以前的孝子一看到父母生气了，马上跪下来，生怕父母伤了身啊，顺啊。诚是什么？是父母教训完之后，把这个教诲承接下来，不敢再犯，不敢以第二次的同样的过失在忤逆父母，诚啊。在元朝，一位读书人萧道寿有一次犯错了，他已经长大了，犯了错比较严重了，母亲生气了，他自己去把家法请出来，恭恭敬敬地递到他母亲的手上，请母亲管教。他母亲打了他几下，他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，给他母亲鞠了一个躬，谢谢母亲管教。在那里没走，做什么呢？等他母亲的气消下来，因为很恭敬啊，慢慢就不气了。等他母亲呢，没有生气了，他才离开。你看古代那个对母亲的孝敬啊，很细微，都在这些进退当中表露出来，顺承啊。而我们看到亲有过，见死根，这个有味道哦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劝诫别人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他改过来，叫让他使他更正，是不是？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哦。可是我们往往劝人哦，对方不接受，结果我们就跟他吵架，是不是我们的目的？人有时候哦不冷静哦，往往路走到一半都偏到其他方向去了。有一个太太呢，她学了新世纪健康饮食。回去以后桌子一拍，跟他先生说，我为你的健康好，从今天开始我不给你煮肉吃了。你看他慷慨激昂哦，浩然正气哦，是吧？好，后来过了几个礼拜呢，他垂头丧气的到办公室来，我先生真没有善根，现在都不回家吃饭了。突然我们想到哪一句话？行有不得。你看事情没有好的发展，那先反省自己啊。一个巴掌怎么样拍不响啊，都是两个都有问题才拍得响，一个完全没问题哦，另一个就感动了啦。大顺就是最好的榜样啊，一个很恶劣，一个完全没错，最后就感动了。人他有良心啊。所以他看他这么伤心哦，我也觉得不忍心哦，马上就给他讲什么，赶快倒一杯水给他喝， 因为他在那里抱怨了老半天，也口渴，来来喝杯茶，喝杯茶。喝完茶呢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先生哦，假如得高血压哦，你有责任哦。”哇，他就一脸很纳闷，跟我什么关系？我说你的先生哦，假如有外遇哦，你也有责任哦。你先生假如哦跟孩子哦距离越来越远了，你也有责任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你把他逼出去外面吃饭的，他一出去外面吃饭都是油油腻腻的，他血压就上升了，然后呢，他出去外面吃饭一不小心走错店是吧？哦，不是，哇，走到一些花天酒地的地方，那刚好遇到冤亲债主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哦，再来。你看他都不回家吃饭了，都搞那么晚，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疏离，都没有机会给儿子讲德育故事，是吧？那都跟你把他赶出去吃饭有关系呢。啊，所以诸位朋友，求学问当中啊，第一关要把急躁的心降服，欲速则不达。孔子这句话很有道理啊。要道法自然。什么是道法自然？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从谁开始做？从自己格物致知、修身开始做，这个叫道法自然。好，所以有一句话谈得非常好：神聚目断，水滴石穿。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。人越急啊，反效果。你要设身处地啊，你一急，你有压力，他也有压力，到最后都做不好。啊，体恤别人，啊，循序渐进。啊，这人的观念、人的缘分，都是循序渐进转过来的。啊，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：有一个人脊椎侧弯20年了，啊，去遇到一个医生说：“我一次就让你好。”下面加一个字“死”，是不是？这20年的东西能一次用好吗？他铁定断了嘛。所以你20年的习惯，你要他一天改过来，你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哦。那强摘的瓜不会甜呐，啊，所以我说你这个时候要造缘，啊，你应该呢，本来五道菜哈，通通是肉，现在就加一道，加两道是吧？啊，然后先生吃啊，很重要一点哦，你要偷偷的哈，像鸭子划水，大家知不知道鸭子划水？啊，都看不到哈。练煮素菜的功夫，哦，然后那先生，哎呦，这个怎么这么好吃？哎，这个素的呢？哦，不错不错。然后从一道两道慢慢三道四道，最后就全部把它换掉，然后他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哎，那就很自然了。然后你多把他带到中心来一起上课。结果他一上完课说：“哎呀，你们都吃素啊？哎呀，怎么都长这么健康？”哎，他就觉得，哎，不是吃素不是很奇怪的事情，这么多人都在吃。啊，刚好又周老师讲课，赶快把他带来。哦，结果他一听，哎呀，原来我太太都为我的健康好，说不定还掉两滴眼泪，是吧？就造缘让他能接受，我们才达到目的。所以人哦，在人生的旅程当中，要保持冷静的头脑。我娶这个太太，我嫁这个先生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不要走到半途都跟目标背道而驰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刚刚讲到见死根，让他改过，让他更好，是我们的目的。跟这个目的不相仿佛的，赶快回头了， 不然到时候都是闹情绪就麻烦。哎，怎么做呢？这句话写得很清楚啊，怡无色，柔无声，态度要温和。劝谏的时候脸很臭啊，人家话还没听进去哦，就抵触了。谏不入，越复谏。那个越是什么？这一次劝没通哦，下次他比较高兴的时候再劝。越啊，你看多么细腻啊！所以一个人学会怎么劝谏父母、劝谏亲人，他很多心性上的境界都上去了。复是不厌其烦的耐心，越复谏。所以我们劝亲朋好友得要做到《弟子规》这一句，这么做的真心献前，对方一定会感动的。好，再来是关怀。在汉朝有一位读书人朱辉，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叫张堪。这个张堪觉得朱辉德行很好，突然有一天跑过来，他也不认识他，对着朱辉讲：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值得交的朋友，这个可不可以啊？假如我走了以后啊，我的妻子孩子托付给你。哇，那本来不大认识的人呢，突然这么讲呢，朱辉一句话也没说。结果后来那个人可能自己知道身体不好了，过没多久啊走了，就朱辉知道了，带着儿子啊，拿着这些财物啊、粮食呢，到了张堪的家里面去慰问他的妻儿。他的儿子很好奇啊，说：“父亲啊，我从没听您讲过你有这个朋友啊，怎么你现在对他这么照顾？”他跟儿子讲：“他曾经对我说过这一番话，我没有答应。”可是我的心里啊，在那一刻已经认定他是我的朋友。哦，那古人那种心境啊，让人很敬佩啊。他认定这是朋友了，他就觉得他有这份责任要关怀他的这些亲人。哦，所以人心啊厚道。所以这个是关怀朋友啊，还关怀他的家人啊。再来呢是互相赞叹称赞，就多看他的优点，肯定啊人的潜力啊能够发挥出来啊，多赞叹。不言家丑。第五呀，通财之意。这个财不只是钱财，还有人生重要的经验，这是内财。而且呢，你把人生重要的智慧、经验、技能交给他了，他一辈子都受益。所以这个内财啊，比钱财、外财的功德还要大。而我们这里啊，就看到了，你看，劝谏用嘴巴，赞叹用嘴巴，不言家丑，就感觉到啊，人与人相处啊，言语的修养非常重要。孔子的教育四门科目啊，德行，再来就是言语。所以我们关照自己呢，言语的分寸，在《论语》里也提到：“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”啊，一句话讲对讲不对，影响非常大。少说抱怨的话，多说宽容的话。抱怨带来记恨，宽容乃是智慧。少说讽刺的话，多说尊重的话。讽刺显得轻视，尊重沟通起来很能互相理解，增加了解。少说伤害的话， 多说关怀的话，伤害形成对立，关怀获得友谊；少说命令的话，多说商量的话。命令只是接受，而且那个接受心里不一定服。命令只是接受，商量才是领导。大家商量了，能够集思广益，这些干部呢，他参与的越多，他越觉得有使命感。最后呢，少说批评的话，多说鼓励的话。批评造成隔阂，鼓励激发潜能。我们冷静一下，我们的话抱怨多还是宽容多？讽刺多还是尊重多？伤害多还是关怀多？命令多还是商量多？批评多还是鼓励多？言语不慎呢，人生会形成很多障碍哦。我们举第一个例子就好了，讲抱怨的话，带来记恨，谁记恨？不止自己记恨哦，上一代的恩怨呢，只要我们一直在那里抱怨，连下一代都牵连。当下一代从小就听着我们抱怨的话，他就恨他妈妈，恨他爸爸，恨哪一个长辈，请问他这一生的人格会不会健康？那你看我们没智慧啊，无形当中就毁了孩子健康的人格。恩怨又不会让一个人更快乐，那我们不就是希望孩子更快乐吗？多说宽容，不止宽容的话，还要多说感恩的话。我记得呢，就我小的时候，我爷爷常说，你妈妈可不容易了，可辛苦了，你们在小的时候一两岁都没记忆了，你妈妈照顾你们三个孩子，还要带那六七十个学生，常常累到一下课昏倒在桌子上面，都是学生把他摇醒的，老师上课了，上课了。你看我们记在心里，哎呀，妈妈的恩德很大，就爷爷都是讲我母亲的恩德给我们听，结果母亲都是告诉我们，你们可要对你爷爷奶奶孝顺，你们小时候特别难带，很爱哭。我今天怎么底细全部都露出来了，不小心哈。结果呢，你爷爷看妈妈这么累啊，心不啊，先去休息，先去休息，孩子我来带就好了。我爷爷帮我们摇篮了，让我们睡着。我爷爷挺聪明的，他常常用一些药然后就给人家那些红肿的地方贴下去还会好，常常去用一些草药，比较热心，所以很会想方法，所以本来呢用手摇摇篮，最后用脚，慢慢的更聪明，拉条绳子，那个脚就这样摆就好了，最后练成功夫了，睡着了还能摇。你看我们不可能有记忆啊，都是妈妈跟我们讲，所以我们的心中都是放着所有长辈的恩。你看这样的人格多健康那都是想到这些事。妈妈说，你看你叔叔当初你们在医院，姐姐在急救的时候，叔叔在病房外都哭啊，担心啊。我们小时候那个情境就浮现在脑海里。所以成就一个家业，言语要有智慧，要有修养。大家都觉得范公很伟大，其实范氏家族的成就谁记头功？ 我跟大家保证，范仲淹的母亲，因为没有范母，绝对出不了范公这样的圣贤人。范仲淹先生2岁就父亲去世了，而且落到什么程度？整个家族不要他，孤儿寡母。大家想象一下哦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入境界了没有？哦，你现在就是那个妇女哦，然后所有的家族都不理你哦，你就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？挂婚，是吧？挂婚。哦，拍谁？看他寡女化就这样。我的闽南话有不标准吗？大家想想，这个母亲假如恨范公，出得来吗？出不来啦。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呐、啊。啊，有没有出社会上的圣贤，母亲的胎教身教很关键呐、啊。啊，在座有没有女儿的请举手。啊，举好。天下的安危啊，女人家操之一大半，哦，你们都是生女儿的，请放下。哦，结果现在有母亲啊，父母，哎呀，我这个女儿啊，脾气大得不得了，赶快把她嫁出去吧。这个是很没有职业道德的，己所不欲，是吧？哦，所以我们看这个教育啊，真的是心境啊，这个假不了的。范母不止没有怪族人，从这个当中啊，化悲愤为力量啊。曾经被人家遗弃，他告诉他的孩子，我们以后有能力绝对要帮助家族的每一个人，只要家族里面有任何困苦的人，你都要帮助他。所以那个义田啊，那个思想，谁教育范公的？母亲是以德报怨呐、啊。他母亲也是学佛的，啊，从这个几十年很有修养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看确实哦，大家要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哦，抱怨一讲哦，后代都被影响了哦，能讲宽容，能讲感恩的话，后代就兴旺起来。好，啊，这是刚刚我们讲到呢，朋友的这个义，因为我们几千年来啊，在世界被称为礼义之邦啊。结果现在呢，我们出去外面吃东西，啊，结果呢还帮他们收收碗筷啊，给他们啊，小姐谢谢你们的服务。结果去付钱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你们是韩国人吧？”啊，我们说我们还日本人呢。哦，你们是日本人啊。你看哦，韩国人跟日本人这个礼从哪里学来的？从我们的祖国啊，这几千年前就学了。你看我们是礼义之邦呢，现在到什么份上啊？到自己的民族都不相信自己的人有礼貌了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危急了？啊，我们到那个汤池镇一个小学去啊，在那里看一个地方，那里的老百姓出来跟我们聊了几句话，哎，你们不是中国人吧？哦，我们一个同事很激动，我当然是中国人了。哦，他看我们那个态度哦，有点不好意思。那你们怎么这么有礼貌啊？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哦，不是人家欺负你，任何民族都不会被外来的民族给摧毁。 只会被自己给摧毁。就自己的民族都对自己没信心的时候，那个就很危险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最好的文化呢，从小就扎在孩子的心中。所以有一个4岁多的孩子在河南啊，他懂事了，他学《弟子规》，坐公车啊，他知道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。一个老太太上来了，他一看到老人家，马上起来。老人家，你到外后面来，我这个位置让你坐。落实礼呀。老奶奶有没有到后面去坐？有没有？没有啦，礼义廉耻啊。有人把孝悌忠信做出来的时候，人的羞耻心就出来了。那个老奶奶还没往后走啊，前面的大人砰就跳起来了。哎，老奶奶，这边坐，这边。而且从那以后，只要有老人上来，一定有位置坐。所以，怎么让社会好？正己，很自然就感化别人。好，我相信坐在那个车上的人哦，当看到一个连站都不是很稳的孩子在，老奶奶让你坐，他记忆深不深刻？很深刻啊。很可能他以后坐公车的时候，突然老人家一上来哦，他脑子就那个孩子就跳出来了，他就觉得哎呦，再坐好像不大好意思了，就站起来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？人在行道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效果了。这个孩子4岁多做出来的行为，就在改善这个社会风气了。你看这个孩子会没有福吗？有没有可能没有福？不可能啊，他时时都在利益身边的人。希不希望这样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子孙？希望啊，那当然就要我们用心的来教导他们，好，有理有道义。在天津有一个老人叫白方礼老先生，这白老先生70多岁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刚好看到一些小孩啊在那里玩耍，他很惊讶，这些孩子该读书了，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他自己没有读过书，觉得呢不识字啊，他人生很难过，他不希望这些孩子像他一样在不识字。有道义啊，自己的苦不希望别人再受。结果他一了解，这些孩子家里没钱，然后他听了很难过，当天晚上回去辗转反侧没睡着，隔天一大早呢开家庭会议，把他的孩子都找过来，我决定了，我储蓄5000块，他一辈子储的5000块钱，这20多年前的事，我要全部捐给故乡那个小学让孩子读书。哇，他的孩子，爸，你疯了，这是你所有的钱啊，你最后养老的东西啊。就劝他，阻止他。老先生说，你们别管，这是我的钱，我自己做主。他拿了这个钱到学校去啊，学校校长不敢收啊，他求人家把他的钱收下来。后来他坚持了，收了。结果从那一天开始呢，这个老人重操旧业，他是踩3轮车的，70多岁又开始踩，把所有赚到的钱全部拿来资助读不起学的孩子，从小学到大学，总共捐了30多万人民币，大学生就资助了100多个人，计算他所踩过的公里数，可以绕赤道18圈，踩到将近90岁。哦，我看这个老人真是，真的古人讲的话绝对没有假的，养天地啊，浩然之气啊。你看这个老人没有钱啊，他多少的岁月 他的三餐怎么过的？就啃着一个馒头，边啃边踩着脚踏车啊。还有一次，整夜没有回家睡觉，他家里人急了，到处找找不到，天亮了，老人家骑车回来了，他的孩子说：“爸，你不要命了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刚好昨天那个客人比较远，踩了一夜刚回来。”可他念念没有自己，就想着我多赚点钱给这些孩子有书读啊。结果很多情况啊，当这些学校让这些捐款的人呢、来亲自把这个款送给孩子，也接受表扬，那大部分都是西装笔挺的人，结果他一上去很朴素啊，当场人家一看都有点惊讶，惊讶了一两秒钟之后啊，突然都是一片热烈的掌声。这么样困苦的人都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们，所以这些孩子每一次啊跟这个老人家一握完手啊，其实那个老人的精神呢、传给了这个年轻人啊。他所帮助的那些大学生，没有一个毕业以后不从事公益事业的，因为他的精神都感动了他们。其中有一个新疆的学生上台去，刚好在颁完这个奖学金以后啊，他很感动，他上去，白老先生也在，上去以后说：“我决定了，本来天津的某一所大企业已经跟我谈好，我毕业就到他那里工作，我今天决定了，我不在天津工作，我要回到我自己新疆的乡下，我要为我自己的故乡努力。”把人的那个道义唤醒了。这个大学派车来接他，他说：“你别派车来了，那个油钱省下来再给孩子买文具。”后来老人家90多岁生病了，消息传到天津，震动整个天津啊，要求每天报纸要报道这个老人家的病情啊，那个捐款呢，四面八方而来啊。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啊。我们冷静，这个老人没有我们的学历，没有我们的背景，没有我们的体力，更没有我们的财富，可是他尽心竭力对这个社会的忠义，却长长久久留在这个天地之间。所以确实啊，德它是有光芒的，而且它是历久不衰的。廉耻、廉洁，大家知不知道四之堂？天之、地之、你之、我之啊，这个就是在汉朝时候杨震先生，人家贿赂他，他没有接受。那个对方说又没人知道，他说哪没人知道，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。所以杨姓的后代子孙呢，就号四之堂。所以你看这个祖宗的德行，几千年下来都引以为榜样。结果他很廉洁，他的孩子、他的孙子、他的曾孙，通通做到皇帝的老师、三公的位置。有德之人啊，后福无穷啊，祸福无穷啊。所以我们承传祖宗的五伦八德啊，孝悌为传家之本，谨慎为保家之本，面对诱惑啊不能动心，不然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，财色名食睡啊不能沾啊。所以男人比较难过的是色官啊，所以看到要害你家庭的女人，你就把她当毒蛇来了啊，一不小心咔，你就被害死了啊，这样可能比较有定功啊。 哎，看到年纪比较大的当妈妈看，年纪差不多的当姐妹看，年纪比较小的当女儿看，哦，自自然然的这个调伏这些欲望，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啊，谨慎才能保住家道，和顺为齐家之本，家和万事兴，勤俭为持家之本，啊，诗书为起家之本，子孙虽愚啊，经书不可不读。每一个家族的兴旺，一定是他们处世待人跟圣贤的经典相应。啊，叫做善必然降之百祥。好，啊，这四天呢，很快呢就过去了。啊，我们是开始，而不是结束。啊，让我们一起呢，啊，用至诚的心，深入祖宗的教诲。来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谢谢。